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周前，教会的一个弟兄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下午，一架大型空客380飞机正在太平洋上空9000多米的高度，以自动驾驶的模式来飞行。突然，有一架欧洲喷气式战斗机出现在旁边。这种型号的飞机能够突破音障，以2马赫的速度飞行。战斗机的年轻飞行员放慢了速度，通过无线电问候客机的飞行员：空客，你不得不飞得这么慢，一定很无聊吧，看看我的表演吧。接着他把战斗机翻转了几圈，加速前进，突破音障，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然后提升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紧接着又向大海俯冲下去。最终他飞回到空中客车的旁边，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呢？空中客车的飞行员回答说：太出色了，不过你来看看这个。喷气战斗机的飞行员看着空客，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在沿着直线以同样的速度再继续飞行。5分钟之后，空客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对喷气战斗机的飞行员说：现在你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没有看到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对方笑着说：哦，我刚才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走进厨房拿了杯咖啡和一个肉桂卷回来。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当你年轻的时候，速度和肾上腺素是最好的选项，但是当你上了年纪的时候，咖啡和肉桂卷显然比寻求刺激来得更实在。事实上，享受这两种体验都没有错。根据传道书，所罗门为了自身的益处，显然已经大大放慢了节奏。早年他一直都在寻求刺激，更确切地说就是叛逆。多年来他深陷在罪恶的海洋中，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需要浮出水面来喘息一下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迫切需要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由于神的良善，所罗门有机会悔改了。传道书结尾的部分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年轻时的状态，再度开始与神同行，并且应用神的智慧。所罗门的这段话主要是写给他儿子罗伯安的，他一直在澄清一些事实，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重蹈他的覆辙。同样，神也不希望我们当中的任何人跳进罪的深渊，免得我们永远沉沦，否则你将一直随波逐流，不会安顿下来，生活中不会有任何的方向，也不会有真正的满足。在传道书第12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中，你将发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罗门首先回忆了自己对真理的探索。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12章。我们来看传道书第12章的第9节。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 在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学中，作者经常使用第三人称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摩西、大卫和使徒约翰都是这样做的。在这里，所罗门把自己称作是传道者。他在这里写道，收集箴言不只是一种爱好，就像是有人热衷于收集邮票或者是钱币那样。所罗门默想这些话，这意味着他仔细地思考他们。他考察，表明所罗门在勤奋地思考。他还陈说这些话，也就是说，他费尽心思地巧妙编排。为什么呢？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他想把神的知识和智慧教导人。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这些言语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可喜悦的话语。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有目的或者有实质内容的。这些话都是真理，是绝对靠得住的。所罗门在第十一节继续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古代英语中的刺棍是指枪尖儿、矛头或者是箭头，用来赶牛的尖头棍子。神透过所罗门这本日记来鞭策我们，激励我们，引导我们。神的话语有时候就是具有这样的作用，让我们这些骄傲的人谦卑下来，扭转我们前行的方向，打乱我们自己的计划和优先次序，纠正我们的行为，并且来挑战我们的思维。大家都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信仰之旅，有没有那么一些时候，神光照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领域来采取行动呢？当时神是怎么做的呢？他使用了哪些经文来光照我们呢？有位作家写道，神的真理就是要刺穿冷漠内心的坚硬外壳。所罗门写道，这些话又像钉稳的钉子。他说，神的话语就像锋利的钉子，牢牢地钉了进去。现在我们还在使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来谈论某些经文。这些经文催促我们，直到我们采取了行动才肯罢休。我们读过之后，马上意识到自己需要牢牢记住这些真理。这些话突破了我们内心的防线，给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带来爆炸性的冲击。圣经为什么对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和冲击力呢？归根结底，因为它不是从人来的，而是神自己的话语。这正是所罗门接下来所说的话。他回顾完了自己对于真理的探索，转而开始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智慧的源头。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这里的牧者是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诗篇八十篇第一节称他为以色列的牧者。所罗门经常听到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大卫，歌颂这位神。在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大家对这些经文乃至这首诗歌都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归根到底，这些都是神的话语，他才是智慧的源头。关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义，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讲得非常清楚。 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当所罗门研究整理组织了自己的这些表述，并且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他也意识到神在监督带领着整个过程，引领着他，所以最终形成的作品100%都是神自己的话语。如果大家想要得到智慧，就应该阅读神的话语。请注意，你不要听传道人和教师怎样谈论他们自己的意见、观点和见解，哪怕他们说的话听起来特别有智慧，特别有意思。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怎样讲解神的话语。大家需要认真思考，你想要从教会或者是牧师那里得到什么呢？你想寻找一个怎样的牧师呢？他想让你听他说的话，还是他只说你想听到的话呢？他会打开圣经，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传讲神的话语吗？如果你发现某个传道人口若悬河的讲论，却从来不需要你翻开你的圣经，那么你最好躲他躲得远远的。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可能很有智慧，好像很有能力，但那并不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在第十二节，所罗门对自己的儿子发出了警告：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实际上，所罗门是在警告我们所有人，当心你们所读的书。一般人现在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大约是2-3个小时，这真的是一个智慧的来源，对吗？在美国，每天有3000本新书面世。注意啊，每天有3000本新书面世，算起来每年会有上100万本新书。在这里，所罗门并不是要告诉他儿子，除了圣经之外，不可以读别的书。书籍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我很赞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观点。他说，一本书是好的，但是1000本更好。所罗门只是在警告他的儿子以及我们这些读者，圣经之外的所有书籍，读的时候都要小心。最重要的是让圣经来充满你的头脑和思想，因为这是你的大牧者提供的人生智慧，他永远不会把你引向歧途。说到这里，所罗门现在要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总结了。如果有人要求你用1-2句话或者30个字以内的篇幅来概括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你打算写点什么呢？传道书让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的答案。他用2句话对人生进行了总结，包括3方面的行动计划。第一步是敬拜。他在第13节前半部分写道，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我们需要暂停一下，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题所罗门跟我们说过好几遍了。关于敬畏神这个词，我自己的理解可以浓缩为4点。喜欢来到神的面前，高举神的荣耀，承认神的主权，记住神的良善。敬畏神意味着你喜欢来到神的面前，想要与他同行，你在乎他的观点过于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此外，你还要高举神的荣耀，渴望谈论他，一提到神你就来劲，那种兴奋不亚于对任何足球队的钟爱程度。第3就是承认神的主权。 就算你不明白他的旨意，仍然选择信靠他。正如我在以前的讲道中所说的，哪怕你看不到神的工作，你仍然可以相信他的美意。最后一点，就是要记住神的良善。不信的人从不会为这任何事情而感谢神，因为他们认为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干和一点运气而得到的。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不信的人不会为着神的创造或其他事情而感谢神。敬畏神并不是消极的举动，反而意味着我们尊重、敬拜和高举我们的神，远超过生活中其他的任何人事物。因此敬畏神意味着喜欢来到神的面前，高举神的荣耀，承认神的主权，记住神的良善，这才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敬拜。这就是所罗门总结的人生意义和存在的目的的第一步，敬拜神。第二步是顺服，顺服神。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三节的后半部分。所罗门继续写道，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注意这个进程，首先是敬拜，然后是顺服，行为是敬拜和尊崇的自然流露。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爱耶稣，敬重他，爱他所爱的东西、人和话语，那么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抗拒他。我担心我们太过专注于顺服神，而没有足够爱他。要知道，顺服神是源于对他的爱。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顺服神？你这样做是出于义务，还是因为爱他呢？所罗门写道，这就是生命的全部，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这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你可以把这句话解读为，爱神和顺服神是生命的重中之重。所罗门总结的人生意义和存在目的的前两个步骤是敬拜和顺服。第三步是准备。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句话可是一锤定音。对于信徒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已经被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了。彼得告诉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罪债都一笔勾销了。将来有一天，你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因着你为他的荣耀所做的一切而得到奖赏。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自己曾经为基督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对我们来说，那将是一个伟大喜乐得奖赏的时刻，因为我们会把得到的冠冕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然而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一天的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前进行的。他们将带着自己的罪孽站在那里，受到悲惨和永恒的审判。总有一天，无数的人将会发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那不是一场梦，他们耗费了漫长的一生，努力地试图避免即将到来的现实，那就是死亡和神的最终安排。在我们学习传道书的这段日子里，我读过自己喜欢的作家讲述的一个故事。一对夫妇认为他们5岁的女儿 当时需要一点信仰方面的启蒙，因此决定全家人开始去教堂做礼拜。在那段日子，牧师刚好开始了《创世纪》的系列讲道。后来这个人做见证说，牧师起身宣读《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发立刻都竖起来了，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既然是真的，他也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自己就要有大麻烦了。结果他很快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所罗门的日记就像一只手，不断地摇晃着我们的肩膀，我们也似乎听见他说，醒醒吧，好好了解一下神的真理以及你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吧。要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不管哪一天开始都是再好不过的。无论当时你正驾驶着战斗机全速前进突破阴障，还是在蹒跚前行打算去拿一杯咖啡，所罗门邀请我们这些信徒过下面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是有意义有目的的。要纪念创造了你生命的那一位，要下决心在今生与神同行，要在生活中顺服神的带领和指引，要享受神在你的人生中所赐的恩典。不管神决定保留什么东西不给你，都要信靠他。要为着离开世界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刻做好准备。我最近背诵了一段简短的祷告词，听起来很像神默示所罗门的人生建议。我把这段话作为这个系列的结尾。神啊，求你让我们活在对你的敬畏中，在你的恩宠中离世，靠着你的力量兴起，在你的荣耀中掌权。为了你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为了神的荣耀和称赞来过这样的生活吧。天父，我们感谢你一路带领我们学习了你借着所罗门所启示给我们的这卷宝贵的书卷《传道书》。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所罗门将关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告诉我们，因为所罗门自己的一生恰恰就见证了当顺服你的旨意时，人生该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有价值和意义。但是当违背了你的旨意而活在自己的欲望当中的时候，是一个怎样凄惨的光景。天父，我们愿意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愿意将你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生命活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以至于让你这位创造我们的生命的主可以得着荣耀，得着称赞。天父，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年龄段，无论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愿意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纪念造我们的主。天父，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创造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离开了你，不再以你为中心，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这个世上，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欲望，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借着你的仆人切切地嘱咐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们愿意顺服你， 我们愿意与这个世界的神，与我们自己的欲望，与我们自己的骄傲来征战，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因为这是从你而生的人所寻求的，所应当看重的。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人生，让我们的一生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因为他救赎了我们，脱离了一切的败坏。感谢你一路的带领和指引，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方的脚步，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一生都可以来荣耀你自己。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称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